一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节。一章二十一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相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如果不是神自己愿意向人来启示他自己的话，人是无法靠自己来认识神的。人想要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来认识神，那是徒劳无功的，那是不可能的啊！因为神本性中的奥秘远远超过人的智慧聪明之上。所以圣经这里告诉我们，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是没办法认识神的啊，所以除了神自己启示他自己，我们人是没办法认识神的。好，那这样我们怎么来认识神呢？小弟就根据读经的心得、信仰的体会提出几点做我们彼此的学习第一点就是我们在认识神上面应有的认知应该有的认知就是我们认识神的前提与限制，认识神的前提与限制这样有这个认知之后，我们才有办法下面的动作怎么来认识神第一个应有的认知与前提，就是神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我们要有这个认知我们看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三十四节，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模式呢？三十五节。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三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里告诉我们，神的丰富的智慧，他的知识神的心谁知道？没有人知道啦因为神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者，所以在本质上就很大的差异了。神在天上，我们在地上，神是灵，我们是带着肉体，所以被造者要来认识创造者，在本质上那就是不可能的啦所以我们要先认知这样的一个前提，这样一个限制。第二个，我们在思考神的过程当中神是主体，思想是客体哦。好，我们看诗篇第八篇第三节，诗篇第八篇第三节，诗篇第八篇第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里是大卫作诗，他在看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的时候他在思想神透过思想神的时候，他来认识神的伟大、神的慈爱、神的全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来认识神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个认知我们在思考神的过程当中，神是主体，我们是客体，不能颠倒变成我们是主体，神是客体。为什么？ 因为我们正利用神所创造的思考，我们才能来思想神，来认识神。我们现在能思考，那是神所创造给我们的，所以思考是神所创造的，我们来应用神所创造的思考来思想神。所以神是主体，我们是客体，不能颠倒。第三个，神不是理性的产品，理性是神所创造的被造物。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七节，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七节，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七节，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那如果我们都要透过我们的理性，通过我们的逻辑，我们才来愿意相信神，那是不可能的啊！神不是理性的产品，理性是神所创造的被造物，所以我们要认识神，不是凭着眼见，我们要认识神是凭着信心，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眼见一定要通过我的理性，眼见一定要通过合乎逻辑，不然我就不一定相信。但是神的作为，神的存在，老实讲就没办法通过我们的理性，就没办法通过正常的我们思考的一个逻辑。显然之物都有它存在的原因，没有不存在的原因。我存在有原因，这盆花在这边存在也有原因。我跟大家讲说，我的存在是没有因的，突然存在的，我要送医院了。但是神是自由拥有的神，神的存在是没有原因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圣经说他是圣灵怀孕，这也没办法去解释啊。什么叫做圣灵怀孕？怀孕就是男女结合，怀孕就是精子跟卵子结合。但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耶稣是圣灵怀孕，通过我们的理性吗？合乎逻辑吗？所以认识神啊，这个上面我们要有这个认知了。神不是理性的产品，理性是神所创造的被造物。再来，神是主动的自我启示者，那我们人呢？我们人是被动的领受者与回应者。如果神没有启示，我们就不知道，神启示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看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什么叫做隐秘的事？就是神没有启示，神不让我们知道的事。什么叫做明显的事？就是神向我们启示，我们能知道认识的事。所以神启示我们，我们才能认识知道，神没有启示我们就不知道。好，不管神有没有让我们知道的事，让我们知道还是让我们不知道，神的重点就是后面的结论，就是让我们遵行神的话，就是让我们来敬畏神。所以神是主动的自我启示者，我们人是被动的领受者以及回应者。再来，神是我们敬拜的对象，神不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看诗篇九十五篇第六节，诗篇九十五篇第六节，诗篇九十五篇第六节，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神面前跪下。 这里说神就是我们的敬拜者哦，我们要屈身敬拜，我们要在我照我们的神的面前跪下，跪下就是一种尊崇，一种尊敬了、神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所以有人这样说了哈，神是让我们跪下来敬拜的，神不是让我们站着来研究的，神是在祷告室找到的，神不是在研究室找到的，所以神是让我们跪下来敬拜的，神不是让我们站着来研究他的、所以我们在认识神、上面、的一个前提、我们先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有这样的一个限制、好，这是第一点、好，第二点、认识神的途径，认识神的途径、第一个、就是神的显明，就是神的自我启示，两个哈，第一个就是显明在人的心里面，第二个就是哈显明在神所创造的天地万物啊。我们看罗马书一章十九节，罗马书一章十九节，罗马书一章十九节。十九节，神的事，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我们能认识神啊，是神自我显明，显明在哪里？显明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灵，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七节那里说啊，神要造人以前、先这样宣告、要用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男造女，创世纪二章第七节那里说，神就用地上的尘土造一个土人，然后在这个土人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活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神的事显明在人的心里，就是人里头的神的灵，就是当初从土人的鼻孔里面吹进去的那一口活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有拜神的天性，因为每个人知道有神，因为神的事情每个人心知肚明，因为是神放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的。那如果神没有自我显明，把这样的心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我们就没办法知道有神，我们也没办法去认识神。好，第二个显明啊，就是显明在天地万物当中。继续看二十节，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道的，虽是眼睛不能看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好，神的显明也显明在神所创造的天地万物当中。我们观察天地万物我们就可以认识神看到神的神性，神的永能。神的神性是什么？慈爱伟大，神永远的能力浩瀚的宇宙，它会自然存在吗？不会啊！哇，这是神所创造的，这么有规律，这么的美好。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这样说哈：万物静观皆自得，静静的观察神所创造的万物，我们从当中就得到很多的体验体会，从当中我们就可以认识神看到神的永能，看到神的神性。地球是九大行这个太阳系的当中的一环，那太阳系是银河系当中的一环，宇宙当中 的星系星球那么多，很奇妙的，每个星球都按照它的轨道它的速度在跑，从来不会乱掉、哦、所以我们才可以计算出哈、哦、那个星球哈、哦、多久哈、哦、会出现一次嘛哈、哦、那日偏食哈、哦、我们才可以算得出来，因为速度角度都一样、哦、为什么有白天黑夜，为什么哈、哦、这个一年四季、哦、因为地球会自转，地球会公转，自转一圈就是一天，公转一圈就是一年。谁给他动力？那个轨道永远不偏离。所以我们看到，哇，神所创造的天地万物，我们就看到神的神性，神的永远的能力了哈。这是第一点哈。透过神的自我启示哈，显明在人的心里面，显明在天地万物当中，我们可以来认识神，知道神。第二点，接着查考圣经，查考圣经。我们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三十九节，抱歉，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三十九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查考圣经，为什么？因为内中有永生，圣经就是给神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所以我们要透过查考圣经来认识神、啊、神的事情，神启示人，感动人，把它记下来，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所以透过查考圣经，我们就能知道神的事情、啊、天地万物是从何而来，人是从何而来，神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哦、原来就是为了来救赎所有的世人，所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来救赎我们、啊、幕后要带领我们回到他为我们所预备美好的天家，享受永远的福乐。所以我们透过圣经才能来了解神的救赎大爱，来认识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伟大。好，那所以我们平常我们自己就要、啊、读圣经的生活、啊、不是来到教会才看圣经、啊、我们平常在家里面我们就要读经的生活、啊、读圣经很简单啊、分为速读跟精读、啊、速读、啊、就是不管我看得懂看不懂，我就、啊、按照进度读、啊啊、一天、啊、读一章的话、啊、我们三年就可以把圣经读过一次，如果一天读三章，一年就可以把圣经读一次。速读法、啊、也称为鸟瞰法、啊、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台湾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很简单，坐直升机飞到台湾的上空一看，哇，台湾好像、哦啊、一条地瓜啦，番薯啊、哦、所以我们说番薯啊、哦、大概那个轮廓我知道那就好了、哦、所以我们很快的速度把它读过去。创世纪在讲什么？两个字，起源，天地的起源，人类的起源，选民的起源、哦啊、出埃及在讲什么？救赎哦，神哦，救赎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哦，那我们就知道了哦。所以速读就是哈、哦、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啊，不管我们读得懂读不懂，我们就读过去就对了。但是很奇妙哦，当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神的话的时候，平常我们读的圣经神的话就会浮现在脑海里面，很奇妙。那如果 我们平常没有在读圣经神的话，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脑筋一片空白。台语说，满天钻金条，买啥都无半条，怎么办呢？那时候神的话就会出现，就好像我们平常讲的一句话了，书到用时方恨少啦，要用神的话的时候才方恨少啦，原来平常都没有在读圣经神的话啦，对神不是很清楚很了解，我们平常在读圣经神的话，我们就对神越来越认识越了解，我们对神就越来越有信心。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认识神透过读圣经，因为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再来就是经读，经读要配合速读，如果我们没有先速读要经读，那是比较困难。经读就是一章一章的读，比如说我创世纪第一章我读完之后又回来读第一章，反复的读，还是说一段一段的读，把它分段，这一段读完之后再回来读这一段，然后又配合许多的参考书啦、解经书啦、一些圣经的这个百科全书来了解当中的这些字义、这些背景这个叫做精读那我们就可以一卷一卷的研读更了解当时的这些时代背景，进入历史观察解释，然后走出历史运用到现在。读圣经就是要运用到现在，读圣经就是要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去遵行，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圣经神的应许当中得到神所应许的恩典跟福气，我们信仰就有体会，有体会我们就更加行道，更加行道我们对神就更加的认识，这个就是很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我们继续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十七节，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都是神启示人、感动人所写下来的目的是什么？这边说教训人、督责人、使人归正所以圣经就是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啦。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呢，看圣经啊，看圣经，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的如果遇到这件事情，我们就想一想，如果主耶稣在这里在现场，主耶稣会怎么想，主耶稣会怎么做，我们就得到答案了嘛所以圣经就是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一个标准那我们看圣经我们就知道要怎么做当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是说人家要请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不合乎圣经的道理呢，这个不对呢，我们不能做呢我们就知道到底对不对了所以他会引导我们走在正路上面，走在主的恩典上面，走在主保守在主的爱中好，十五节我们看十五节，三章十五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里是保罗在称赞提摩太他从小就明白圣经，从小就明白圣经，那可见从小的时候他家里面的他的家父母亲就带领他认识神敬拜神甚至读圣经当时的圣经就是摩西五经了明白圣经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那提摩太的信仰就是从他的妈妈他的外婆传承的透过他的外婆他的妈妈来教导他所以我们宗教教育非常的重要那宗教教育不只是说把我们的孩子送到教会来参加教会的宗教教育那是不够的一个礼拜才两个小时宗教教育的基础就是家庭宗教教育那 教会的宗教教育是家庭宗教教育的一个延伸跟加强，这个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宗教教育的根基是在家庭宗教教育，那教会的宗教教育是家庭宗教教育的加强跟延伸。所以提摩太的信仰就是宗教啊，家庭的宗教教育啊。所以刚刚讲说，我们自己哈要读经的啊这个进度啊。当然我们要带领我们孩子一起读经啊，也有读经的进度，最好是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都有家庭祭坛，家庭祭坛全家一起唱诗，全家一起读圣经。家庭祭坛很简单，我们不要想得那么困难，很简单。什么叫做家庭祭坛？就是全家人一起来敬拜神啊，就是这样。唱诗也是敬拜神啊，祷告也是敬拜神啊，读经也是敬拜神，很简单。时间要多久都好啊，十分钟也好啊，半个小时也好啊，就是读经唱诗祷告。我记得我们孩子从读幼稚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家庭祭坛，家庭祭坛很简单，就是唱诗祷告读经祷告。那一开始我会先带领我们全家悟性这个唱诗了唱诗再来悟性祷告。那唱诗那时候就会安排弟弟领诗姐姐去弹琴全家人就一起唱诗唱完诗之后悟性祷告，爸爸先带领来也来教导他们怎么悟性祷告爸爸先做，然后下个礼拜妈妈再来姐姐再来弟弟带领悟性祷告。一开始他们说我不会悟性祷告了，很简单啊，就是你心里想要跟主耶稣讲的话你就讲出来就好了嘛看你要讲什么话嘛跟耶稣讲话嘛，感谢祈求的话你就很自然的把它讲出来。孩子他带领我悟性祷告很好啦，你讲得很好啊，怎么说你不会呢？很简单嘛，对吧很简单然后就读圣经按照进度读读完要分享要解释都可以，那不分享不解释也没有关系。还是说读这一段来我们来选这一段这一章这一篇里面你们最喜爱的经文哪一节我要选这一节，那为什么你特别喜欢这一节呢他就会讲嘛，慢慢引导他，慢慢引导他所以习惯就成自然了。时间一到我们就家庭聚会那现在孩子长大了都到外面去读书工作的时候怎么一起读经聚会？透过现在的3C 产品 LINE 在 LINE 上面，在 FB 上面视讯读经那也是读经那也是一起聚会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也可以一起来读经读完经也可以分享分享完一起祷告所以从小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可以做，慢慢以后他就自然养成读经祷告的生活。那爸爸妈妈这样带我，以后他也会这样带领他的家庭让孩子从小就明白圣经，他就有得救的智慧。孩子明白圣经，孩子他有一天会离开我们到外地去读书到外地去工作孩子出门在外地父母亲都很担心担心孩子会不会变坏会不会交到坏朋友会不会去教会聚会会不会去参与圣工我们都很担心，对不对？我们不可能24小时在他身边，但是他有信仰，耶稣24小时都在他身边，他自己会亲近神，神就亲近他，我们就可以很放心了不然我们很担心呢男孩子出去不知道会不会学坏女孩子出去不知道会被欺负这个所有的父母亲这个难处，但是他有信仰我们就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知道他亲近神，神就亲近他，因为他明白圣经，他认识神好，这是第二点查考圣经。第三点认识神的途径就是圣灵的启示。我们看哥林多前书2:11，哥林多前书2:11，哥林多前书2:11， 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没有错，除了神的灵，没有人能知道神的事。所以感谢神，神应许他的灵，圣灵赏赐给我们，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来认识神，知道神跟我们同在，圣灵帮助我们，安慰我们，带领我们。圣灵也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约翰福音15章26节那里说，圣灵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约翰福音16章13节那里说，圣灵带领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明白就是进入，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 反过来说，那如果没有圣灵的带领呢，我们就没办法进入真理的啦。虽然白纸黑字我们都看懂，看得懂字，但是我们没办法明白了，没办法明白，没办法进入真理，没办法明白，我们就没办法认识嘛，明白才能认识啊。所以这个就是圣灵了，圣灵在带领我们，所以神透过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启示，让我们来认识他，让我们知道神的事情，要不然我们永远没办法知道神的事情。除了在神里头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情。我们继续看罗马书8章16节，罗马书8章16节，罗马书8章16节，16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里说，透过圣灵啊，神赏赐给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很清楚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可以明白，可以认识。原来我跟神这么亲密啊，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看15节哈，8章15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就是灵了。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很自然而然的，我们遇到任何事情，我们就会呼叫阿爸父，这是人的本性嘛，就 好像孩子一样嘛，遇到困难没办法解决，他会叫爸爸妈妈，他很自然啊，他知道爸爸妈妈可以来帮助他啊，一样嘛，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呼叫天上的阿爸父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他是我们生命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很清楚知道，因为所赏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一般人会说，为什么我要信耶稣？为什么要拜耶稣？耶稣跟我什么关系？耶稣为什么爱我呢？没有关系的人会理我吗？没有关系的人会爱我吗？讲的又没有错哈。对啊，我们跟耶稣什么关系？父子关系啦，他就是我们的父啦，我们就是他的儿女。为什么我们清楚明白知道？因为神所赏赐给我们的圣灵，一起来证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好，第四点，认识神的途径就是透过人的教导，透过人的教导。像刚刚讲嘛，这个提摩太的信仰就是透过他妈妈、他阿嬷的教导，所以让他来认识神嘛。好，我们看提摩太前书2章第7节，提摩太前书2章第7节，提摩太前书2章第7节，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好，这里保罗告诉这个教会告诉他们说他是奉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差遣做传道，做使徒，目的是什么？ 就是哈，来教导人哈，相信学习真道，就是认识神呐。啊，透过哈啊这个教导圣经的真理，让人来认识神，有得救的智慧。啊，所以哦，我们教会哈，我们这个啊组织哈，我们有各样的哈这个聚会啊。哦，然后我们有宗教教育啊，我们有啊这个青年啊团契、中间团契啊，这个加热团契啊，这样的目的啊，团契就是分享啊，啊就是一同参与、一同共有啊，啊参与什么？参与耶稣基督的生命啊，一起共有分享主耶稣的恩典啊，那个就是彼此在造就、彼此在教导的。哦，所以啊，我们要认识神，也是要透过人的教导，啊，这个当时的使徒、先知的教导，啊，我们现在啊，传道、长职，啊，负责人的教导。那我们父母亲，我们要负责教导我们的儿女；我们宗教教育的教员，我们要教导主教托我们啊，这个主内的小羊。好，所以我们要教导他们来学习真道，明白真理，哈。再来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节，十四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啊，这里是保罗啊在啊提醒、告诉提摩太哈。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就是这个真道、这个信仰，要存在心里，因为你自己很清楚，你是跟谁学习的，跟谁，跟他的妈妈，跟他的外婆。我们继续看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五节，一章第五节，一章第五节，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姨和你母亲有尼基的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哦，这里保罗在称赞提摩太的信仰啊，是无畏的信仰啊，无畏的信仰是真实的信仰啊。这个信仰从哪里来？啊，一开始是从他的外祖母，再来就是他的母亲。他的外祖母教导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教导提摩太。哦，所以保罗说：“我深信。”这样无畏的信心也是在你心里的。每逢读到这段经文，我想到我的外婆，我的信仰也是大概是我的外婆所建立的。我小时候是我外婆带的，那时候我外婆是嘉义教会的管理员。外婆带我到读幼稚园的时候，我再回去去读书了。那我记得我阿嬷那时候煮饭好之后啊，她就叫我去叫传道吃饭。那时候嘉义教会的主母传道是朱荣道执事，哦，那我就去敲传道房的门啊，传道吃饭了哈。那我阿嬷没有跟传道吃饭，我阿嬷都叫我陪传道吃饭，所以我从小就陪传道吃饭。那有一天早上我阿嬷叫我去请传道吃早餐，我去的时候发现一幕让我很惊讶的画面。我看到传道在刷牙，很厉害，把牙齿拿到外面来刷。哇，传道这么厉害呢？我以后要当传道。哦，他在那边刷啊刷刷哦，突然看到，怎么一个人在看他？啊，回来看我。哦，他看到我说：“你看很厉害吧，很厉害吧？”刷一刷，然后又装进去。你看，哦，那我就学他要拔出来，拔不出来。哦，小时候不知道传道太厉害了啊。小时候聚会的时候我都坐我阿嬷旁边。那个小孩子动来动去好像虫一样会讲一直讲话跟阿嬷讲话一直问我阿嬷说不要动啦，好像虫一样，不要动来动去，不要讲话，聚会时不要讲话啊，你看谁在讲话？聚会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可以讲话。如果你聚会的时候要讲话，很简单，以后你去当传道全部你讲。嘿，结果我就来了。小时候那个阿嬷讲不听的时候他就把我大腿拧下去，很痛嘞！乖点不能乱动安静听道理。所以现在想一想也想到我阿嬷我的信仰也是我阿嬷给我建立的。所以认识神也是要透过人的教导。 父母亲的教导，长辈的教导。好，再来第五点，认识神的途径，就是要祷告祈求，透过祷告。我们看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启示和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十九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里表面上看起来是保罗在为弟兄姐妹祷告，其实也是在教他们祷告，怎么祷告？认识神，求神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目的是什么？真知道神不然我们没办法真知道神，我们只是在表面上认识神而已，没办法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没有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启示，所以祷告求神赏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知道神，后面就告诉我们神的伟大，神的性质，这里说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知道神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知道神所赏赐给我们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荣耀，知道神向我们信他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真知道神，我们就对神有信心我们的信仰就不会摇动，因为我们真知道神，所以要祷告祈求神赏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看哥罗西书一章第九节，哥罗西书一章第九节，哥罗西书一章第九节，第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第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这里说渐渐的多知道神，真知道神不是一开始一次就真知道，是渐渐的多知道神，不断的不断的进步，不断的不断的认识神更深。好，第九节这里也是告诉我们，要祷告祈求属灵的悟性，属灵的悟性，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第九节是讲到内在的状况，内在的状况，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第十节就讲到外在的实践，成于内，一定会行于外，内心所充满的，外在我们会把它讲出来，会把它做出来，这是很自然的嘛。成于内，行于外，内化的东西自然而然会外显。我内化是什么？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为什么能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呢？因为神所赏赐给我们属灵的悟性，属灵的悟性，可以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个悟性就是辨别力，这个领悟力，透过神所安排的环境当中，我们不只是看到属世的这一面，也可以看到属灵的那一面，要有悟性，那如果没有悟性呢，就是，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感觉，麻木不仁。但是，也不能超过悟性，就是敏感度啦，敏感度，我们要属灵的敏感度。神在提醒我们呢，一点敏感度都没有，帮他定五角，一点都没感觉，没有感觉， 哦，神在提醒我们了啊，这个哈、哦、我不小心啦、啊，啊我是哦这个比较运气不好啦，让我遇到了，没有神在提醒了，啊，但是也不能哦超过敏感度超过叫做神经质，神经质是什么？哦，不小心哦走路踢到石头，哎呀魔鬼做工啦，魔鬼做工。哦，魔鬼讲无啊，无代无志，拢扫我，拢怪我啊！你自己走路不小心啊，目睭扎伫裤底下内底啊！哦，你个怪我啊！哦哦，什么都往外推啊、哦、啊！还是说哇，这哦，这个是魔鬼做工啦、啊，神的旨意啦、啊，是怎么样？那太敏感了，叫做神经质啊！如果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叫做麻木不仁。所以我们不能麻木不仁，也不能神经质。哦，过于。不急都不对，中庸就是敏感度，就是这个悟性，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第十节就把它行出来的嘛。好，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为什么可以对得起主？因为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嘛，所以我现在是行神的旨意，我就对得起主嘛，然后呢就蒙神的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这个果子圣经就是行为啦，有美好的行为实践出来。好，那渐渐的我们就多知道神，为什么？因为我们行道，我们就蒙神的喜悦，神就按照他所应许的恩典福气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就体会非常深啊，认识神更深啊，就更加行神的旨意啊，更加神行神的旨意，得到神更多的恩典跟福气啊，良性的循环，渐渐的多知道神。好，最后我做结论哈，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二十五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向婴孩就显明出来。”二十六节，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人的有限哈，要来认识无限的神啊，老实讲是非常有限的啊，也不可能啊。不管我们用人的啊再多的言语，再多的方法，老实讲都是有限制的啊。所以我们只能很谦卑的，很敬畏神的。尊重神，那神就会给我们显明，神就会启示我们。所以在这边啊，主耶稣向天父祷告这样说哈，我感谢你，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聪明通达人在这边代表什么？骄傲自大，自以有智慧的人。怎么知道？就是跟后面那个婴孩对比，聪明通达人在这边就是自以有智慧，骄傲自大，神就神的事啊，神的事情就向他们显明出来，所以不管他再有智慧，他再有能力，他就是没办法认识神、明白神。但是哈，像婴孩就显明出来，婴孩就是谦卑、顺服、单纯的人，神就向他们显明出来，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谦卑、顺服的人，神的事情，神就向我们显明出来，我们就可以。认识神，渐渐的多知道神。以上做我们彼此的学习，唱诗327首。